亲爱的主耶稣，你是荣耀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你是怜悯人的主，你的慈爱直到永恒，你的怜悯要临于我们每一个蒙恩有福的人。主耶稣，因着你的爱，我们的生命有了盼望。在你的爱中，我们认识了你，我们承受了你的爱，承受你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一个人爱的生命，能够爱你万有之上，爱尽人如爱自己的生命。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安置在你的家中，在你爱的家中，让我们因着你的救恩，我们尝到你是何等何等的甘饴，我们的生命活过来，我们活着的生命是你的生命，让我们活着不再是很凄惨孤独痛苦的活着，而是在你的爱内，在你爱的广阔高深里喜悦的活着，带着盼望活着，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的祝福里，活在你的家中。你让我们碰到你，我们都活了过来。你是神磐石，我们就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能够在你的殿宇里因你的名献上馨香的祭献。主耶稣，请看，我们都来到你的跟前，为了就是承袭你的旨意，为了就是认识你，认识你的良善宽仁，认识你的爱，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分裂的灵，仇恨的灵，害怕的灵，阻挡的灵，黑暗的灵，迷信的灵，分党分派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主耶稣，这不出于你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洗净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把我们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尝到你的甘饴，领受你的恩典，充满你的爱，充满对你有真知灼见。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打开中途大事录第四章，中途大事录第四章第十一节，这耶稣就是主耶稣。耶稣的意思是由两个意思组合成的，这两个意思都是指着耶稣，一个叫耶，一个叫稣，中文是两个字。所以耶稣指的是同一位爱我们的主，耶是指着耶和华， 亚威，就是自由者、全能、永生、创造天地的神。苏是救主，这一位全能、永生、创造天地的耶和华造物主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救主。苏是 Savior 的意思，耶是亚威、加后瓦的意思。苏是救主，这全能的爱我们的亚威耶和华，他来拯救我们，我们就是被他所拯救的。而这一位全能永生慈爱的主，为不信的人，为这一些自以为很懂却被自己的聪明所遮蔽了而不认识神。因为神使得世上有智慧的人捕捉了这一些自以为是的聪明明达的人，那像小孩子，神的启示却是通达的显示的。那么为这一些自以为是的，是人所弃而不用的石头，匠人所弃而不用的石头。匠人就是指责这工匠，对于有时我们要买建筑的材料，哪个好哪个不好真的不知道，看起来都很好，可是表面看得好，实质不见得好，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有经验的工匠，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什么材料好，而这石匠认为这个石头不好，他们不用，他却成了屋角的基石，是神眼中所精选所尊重的神磐石，是阿爸父所精选赐给我们的磐石。他成了屋角的基石，屋角的基石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会承受着整个建筑物的重量。除他以外，无论凭谁绝无救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无论是凭谁都没有救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使我们赖以得救的是耶稣基督的名，这唯一至高至圣的名。信这名的人就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也这样说，神爱世人，就把他怀中的圣子赐给世界，使凡信主耶稣基督，他圣子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信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一个名字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认识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从救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好消息，我们所传讲的是真理，真理就是主耶稣。事实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要传播福音，其实不是叫传教，是传福音。其实不是传什么道理，而是传真理，神的话，要使我们得自由得释放。那么如果把神的话、神的名用任何其他的名所取代，把神的话用任何高超的思想所取代，不但不能够让人得救，反而会让人陷于自以为是的捆绑中。这耶稣就是神磐石，这耶稣给我们的救恩使我们有他的生命，我们就这样活过来。而主耶稣来到这世上，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他来到这一个世上是把人跟神之间的隔阂拆毁，也把人跟人之间的隔阂拆毁，使得原来因着罪而隔阂不相合的能够在他的爱内合而为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 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
我们从前因着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下一节。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文艺之中文艺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就是在这一个极大的困难中没有盼望里，被空中掌权者迷惑而活在罪恶中，然而主耶稣基督他却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
但是现今在基督耶稣内，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的人，借着基督的血成为亲近的了。
就是我们从前在黑暗的国度里迷失了，我们因着罪跟神的爱有了完完全全的隔绝，而主耶稣基督就来拯救我们。我们这一些远离神的人，主耶稣却留了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成为亲近神的人。第十四节。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就是这一个中间隔断的墙，是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我们承受了，是耶稣基督救赎的保险我们得以洁净，我们就能够出离罪恶，出离污秽，在他保险洗净下，我们跟圣洁的神天上的阿爸父合而为一。而这一个合而为一，他拆毁了双方之间的一个墙跟隔阂，他不但拆毁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隔阂，他也拆毁了人跟人之间的隔阂。在第十一节那里提到，我们从前生来本是外邦人，也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不属于神的人。那属于神的，神的选民以色列跟外邦人是没有骨没有份的，但是神却借着十字架也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隔阂。也就是先成为神的选民的人，跟后来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子女的人，是同为他的爱所赎回来，可以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就是他的家中。因为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住所，就是神的家。他废除了这一些造成的隔阂，他把双方在自己的身上造成了一个新人，成就了和平。第十六节。
他以十字架除灭了仇恨，也以十字架使双方合成一体，与天主和好。
这一个十字架是指着耶稣基督在那里为我们舍命，耶稣在那里为我们担负了一切的罪债，耶稣在那里让我们能够有盼望有机会跟神和好，领受他的恩典，也让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更新，让我们不再活在肉性的妄动里，而活在圣灵的带领中，圣灵就会使得那一些愿意跟随主、背着主的十字架，致使肉性的妄动顺从圣灵的引导，而不断地活在神的恩典里，成为他福音的大使，传播他福音的喜讯。而这福音就使得所有跟福音相对的， 在这世界风气撒旦权势底下的人，他们有机会认识福音归向主，碰到这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他们愿意接受，他们就尝到主是何等的甘饮，他们就活过来了。他们活过来了跟我们是一样的，就是神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应许也在他们的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一同承受神的祝福。所以主耶稣来是向你们远离的人传播了和平的福音，这是从神来的好消息，是福音的喜讯，也向那亲近的人传播了和平。不论是在远方近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各种各国各民族的人，都因着十字架而成就成为一个新的族群，叫做特选的种族，叫做天国的子民，叫做神的家人，也叫做侍奉神的司祭。我们有了在基督内的一个丰盛的新生命，也要在基督内给我们的新的一群人。这一群人他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就是在他的家中都是他的子女，我们就是在基督耶稣内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有同一的父阿爸天父，我们有同一的救主主耶稣，我们有同一的信德，就是出于主的话，我们有同一的圣灵，就是在我们中使我们认识真理的真理的灵。第十九节，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呢？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圣徒的同胞，我们跟神是完完全全的一家人。这一家人，下一节，
已被建筑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础上，而基督耶稣自己却是这建筑物的脚石。
所以耶稣基督是基础，这建筑物就是神的家，也就是神的殿，也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神居住的殿。那么我们就在他的家中，是跟他在一起，他的家人。所以教会是神跟属于他的人同居共处一同生活的地方，所以教会是有最大的丰盛，神的家充满他的爱。以弗所书第一章二三节也说，这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在一切类充满一切者的圆满，他在一切类也充满一切者的圆满，也就是神把我们摆在一切类充满一切者的圆满里来认识他全部的丰富。他全部的丰富都是在基督内，也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让我们在那里尝到了多么多么的美好。有的人生长在一个非常爱他的父亲跟母亲的家中，他这样长大，可是他有一点遗憾，就是他是独子独女，所以他从来没有那一种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的那种经验，就是他不太会跟外面的这一些同年龄层的人在一起。那么在神的家中，不是只有一个你，你孤孤单单的活着，而是有你有我有我们很多很多的丰富。而这很多的丰富，就让我们在这很多的丰富里，我们确实有爱我们的父，我们确实有爱我们的主，但是我们也有爱我们的配偶，青梅竹马长大的，一起共同来承受神祝福的。那么也不是只有你们两个，还有儿子儿子们、女儿女儿们、 还有很多很多的。纵使我们中间确实有人他可能没有结婚，他的招教没有结婚，但是在神的家中，我们有比血缘还更亲的这一种神子女们亲密的爱，而这个爱是超过血缘的。有的时候你的近人不见得是有血缘的兄弟姐妹甚至于父母，而是神把你摆在他的家中，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美好的神的家，而是一切的丰富。而在他的家中，我们应当知道要如何的行动，也就是在他的家中有很多的光，在很多的光里我们就知道应当要如何去做我们该做的事。如果你在一个摆了好多好多饮食的地方，以前我有一个同事，我们到日本出差，他就要找时间去买一个东西，因为日本有很多小东西，就是店里面常常把那些食物就做了一个食物的标本摆在店的门口，寿司或者是所有的很多很多的样子，他就要去买。他跟店里面说我要买这个，但不是这个食物，是这个
模型，
这个模型，他这模型不卖的，所以他要去买。后来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呢，他说我的女儿说爸爸你到日本的时候我要一个礼物，就是这个模型，所以他终于买到了一些模型。那这个模型摆在家里，假如在家里他有请客也做了这些摆在一起，你会吃模型吗？还是会吃实体？虽然很像，可是你不会吃模型，你会吃实体。没有光你可能会吃错，有光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你知道那个柜子里面的那个很漂亮的那个是模型，不是给你吃的。所以在神的家中很奇妙，我们有神的光，我们会开始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有时我会体会到有人告诉我说对不起，我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事，我说谁跟你说你做了不该做的事？圣灵告诉我。甚至连一个孩子都这样，我的两个女儿很小的时候，就是她说爸爸对不起，我说你做了什么事，她说我做了这些事对不起。你怎么知道不能做这些事？爸爸有跟你讲过吗？他说你没提过这些事。妈妈讲过吗？没有。谁讲过吗？没有。那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不能这样做。我就告诉他了，是圣灵告诉你，你如果会听圣灵的话，你一生一世就是最有福的。圣灵会告诉我们很多在神的家中我们应当如何做。那么我们在神的家中又有什么事不应当做？因为神的家是神在那里他的荣耀充满的地方，他的爱充满的地方，不是污秽的地方，不是罪恶的地方，不是贼窝。我们不能够把神的殿变成贼窝。其实把神的殿变成贼窝就是不让神进到他自己的家中，可是神没有放弃我们，他继续来找我们。而这神的家人他把我们聚在一起，这一个家是永恒的，也就是他的家，他的教会，他的国度。教会就是他的住所，也是指着将来永远在天上属于我们的天国，也是指着我们在天上跟他圆满的生命美好的在一起。而这天主的家，圣徒的同胞，是被建筑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使徒和先知在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在神的家中有很多神安排的职分，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讲到了五种特别重要的职分。而在神的家中最大的一个职分，最重要的职分就叫做使徒。第一是使徒。使徒的意思是什么？ Apostle 叫做被派遣的。 意思就是被派遣的，而耶稣基督就是真的被派遣，真正的使徒，最大的使徒。那么使徒就是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派遣他来的那一位要他做的事。所以使徒就是做神要他做的事，也把神要他做的事能够完成，那是最重要的。在这格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提到，这一个磐石基础就是耶稣，在这基础上使徒奠定了第一层的基础，后来才有先知教师，每一个人在这基础上可以用牧草和阶金银宝石的工程来建筑。就是我们付什么样的代价呢？先知是在神的家中的第二重要的职分，先知就是先于众人知道神的旨意，神把他要做的事告诉他的先知。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说，神若不把他的旨意告诉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他告诉他的先知，他的先知知道神要做什么，就忠信地把神的话告诉了神的百姓们，好使神的百姓们都能够照着神的启示来做。耶稣基督就是真真实实最大的先知，他从父那里来，他认识父，他向我们详述了天上爱我们的父以及父对我们的旨意。而耶稣基督就自己是这建筑物的脚石，脚石。第二十一节，
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就是靠着他能够结构紧凑，也就是每一个属于主的人，这属神的殿宇都是活石，这活石都是有分量的，这活石都是可靠的，活石就是不动的。那么耶稣基督的话是不会动摇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我们在基督内生根、行动、生活、修建，我们也开始不愿意随便讲一些话，随便给人家一个答应，却心里想这傻瓜才信呢，反正你信我，现在就不烦我了。你根本就是带着欺骗的灵、欺骗的心在骗人。那你以为骗到他，他才说我懒得跟你讲，你以为你骗到我啊，你才是个傻瓜，你都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们就这样尔虞我诈，所以很多的仇恨，很多的分裂。可是神的家中是不可以有这一些诡诈，不可以有这些欺骗。所以在神的家中，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是可靠的，是非常非常可靠的。有一次有一位省长在中国，他请我去服务，那一年是在 SARS 那一年，我们省长去了，他说跟苏弟兄谈事情好容易哦，虽然是一年前的邀请，他说是就是是，不会改变的。那么这一位省长也是是也就是是，也不改变。所以我们都靠着耶稣基督成了是，神可以改变我们，但是我们跟神在他不变的爱内有他不变的性情，在主内就成为一座圣殿，并靠着他你们也一同被建筑。第二十二节，因着圣灵成为神的住所。那么这住所是不是稳固的？如果你跑到一个房子里去住，好像那个房子走进去地板都在摇动，墙壁一靠，哦，还好我没有太用力，没有把它靠倒。那台风来了呢？那地震来了呢？实在是很可怕。其实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就是神的家，在基督耶稣内，他给我们一个永远不动摇的国度，永远不改变的 他的爱，以及跟他结合在一起的活死的一群人。而这一群人是多么多么有福，那么在神的家中也有很多很多的学习。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六章，当圣灵降下五旬节之后，教会就诞生了，有好多好多的人得救了，天天怀着欢乐的心在一起，有好多好多得救的人。第六章第一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那时候门徒们渐渐增多，希腊化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发出了怨言，因为他们在日常的供应品上疏忽了他们的寡妇。
那个时候门徒们，就是基督徒们，得救的人渐渐增多，很多很多得救的人。希腊化的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但是希腊化的就是比较受到外邦人文化的影响的人，以及希伯来人。那时的教会绝大多数的都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在旧约里面有跟着犹太人天主的显明出离埃及的，可是是少数的外邦人，绝大多数的都是犹太人。在初期的教会，十二个使徒也都是犹太人。那重生得救的是在犹太人的五旬节，那120个人在晚餐厅祈祷的，以及当天有3000人临洗，绝大多数甚至于全部都是犹太人。但是有一些是受到了外邦文化影响的，当时的希腊是那一个世界里最大的一种文化的影响力，所以很多是在这个影响力底下的犹太人，他们对于希伯来人发了怨言。他们发了怨言是什么怨言呢？就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的供应品上疏忽了他们的寡妇。那么寡妇被忽略了，我们应当要讲话。其实不应该讲说这寡妇跟我是同乡，我讲话，他跟我不是老乡，我就不讲话。这是世界里会这样，在主的家中本来不会这样，但是人的习惯跑进来了，也就有受到外邦人文化影响的希腊人，以及希腊的希伯来人，以及没有受到那么多影响的这些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就为了寡妇这一个分裂，有一点像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一种困难。那么这个困难发生了，十二个使徒就开始讲了一些话，他们选出了七位有好声望的人，让他们来管理，好好的管理。那么好好的管理能不能够分外邦人、犹太人的寡妇？不能，你一定要都要很好的照顾，有大家都有，如果不够的话大家少一点，不能够大小眼，特别不能够为自己的，因为我是犹太人，哇，你是到外邦的犹太人，受希腊化的，那么我就给你少一点，不能这样。而在这七个里面的被选出来的侍奉神的人，有一个人，第七个叫做尼科劳，尼科劳，尼科劳斯，在第五节说他是个皈依犹太教的安提约基亚人，他其实是安提约基亚人。那当时慢慢慢慢，其实神的福音是要给所有的人，所有所有的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是为了以色列家，那神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他的十字架所拆毁的隔阂不只是以色列人，而是全人类。那人因着信心，信的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未见之事的确证，是把未来的 实化到我的现在。所以有一个克拉罕妇人来求耶稣基督把他附魔的女儿能够释放出来，就说他来是为了以色列人，那么把子女所吃的饼拿给狗吃是不相称的。这一个外邦人克拉罕的妇人，他没有任何很负面的反应，你叫我狗啊，不给就算了，我们有办法。可是他就说你称我狗也没关系，但是狗也吃子女所掉下来的食物啊，也就是真的谦逊。谦逊就是按照神所定规的不改变他，骄傲就是有自己的办法。而安提约基亚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而安提约基亚在那里的教会是第一个称基督徒是基督徒的教会，就是安提约基亚。安提约基亚就是第一次有使徒被打发出去派遣出去的巴拉巴、巴拉伯跟保罗。所以在那里有很多很多的丰富，在那里有使徒，在那里有先知，在那里有教师，在那里有很多的丰盛，在那里也有很多的人非常非常彼此相爱，也爱在远方的人，他们非常支持着保罗的传教的工作。那这一个安提约基亚人克劳拉，他说他是个皈依犹太教的安提约基亚人。我们有了主，我们就不再分这一些了。我们真的有了主，我们是信主，实在不是信这个党派那个党派，这个教那个教。那么特别不是，虽然犹太教也就是天主的显明，在历史中有很多的恩惠都是在那里发生的，但是神的旨意已经进到了普世万邦，连那克拉罕的妇人都求耶稣基督把那未来的丰盛给他，更何况已经进到了未来的丰盛。所以有一些犹太人就要新约里信主的人受割损，使得他们再回到一个旧的规范里。而这克劳拉他皈依了犹太教，有一点奇怪。克劳拉我们上次读到了，他变成了一群人，他给了一种教训。这一个教训就是灵是重要的，灵得救肉身没关系。他们就放纵肉身，放纵肉身。那么克劳拉变成了一个党人，尼科劳。赫赫本是用什么字？
尼科拉。
再讲一遍。
尼科拉。
好，请更正，我讲错了。尼科拉啊。尼科拉。那他因为有一个位置，可是这个位置并不是教师，是管这一些。当然传福音我们都可以传福音，为真理作证都为真理作证，爱人都可以为爱人，是福音的使者，但不是给教训成立成党派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可是他成立了位置，那么他特别喜欢犹太教，就是喜欢犹太人的这一些。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章，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讲到了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提到了两次尼科拉党人。一个是在启示录第二章，也就是主肯定他们老恨了尼科劳党人。党人的意思就是变成一群人呢，他们一群人很有力量，非常有力量，他们就要做他们要做的事，而他们要做的事其实是不合乎真理的。为此人不附和，圣灵说有耳的 听圣灵向各教会说的话，这也是主耶稣基督所恼恨的。我们恼恨主耶稣基督所恼恨的，因为他在那里开始分裂、分党、分派。那有一个教会，培尔加摩的教会，那里又提到了他们容忍了克尼科劳党人，在第十五节，他们容忍了尼科劳党人的教训，他们会教训，他们容忍了，而这尼科劳党人的教训就被巴郎的教训所利用，也跟他们很吻合，因为就是喜欢膨胀肉性，放纵肉性，吃祭肉，行邪淫，他就变成了集体的党派的堕落。而到了提亚提纳教会就更严重了，他会变成了伊泽贝尔他的手下，好像变成了一群侍奉巴尔的先知，侍奉阿瑟勒的先知，他们要教训主的仆人，引诱他们吃行邪淫，吃祭肉。而神爱我们，他告诉我们的是最好的，他要保守我们，当我们走错了，他会带着我们回头，他要恢复，他不愿意他的殿宇长期永远变成贼窝。所以耶稣动怒，把做贼的赶出了圣殿。同样的，在第三天、第七天取节的日子，他要洁净他的家，洁净他的殿宇，把那一个在他家中不是圣灵所生的，第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二三节，他说要将他的子女置于死地，就是圣灵没有重生却有很多教友的身份的这一些人，他们本来就是死的，他们可能有政治的力量，可能有人的聪明，选边站，站在伊泽贝尔，也就是伊泽贝尔是斯高版的，在和合版的是耶洗别，耶洗别是一个邪恶的王后，影响了当时的王，带着以色列的子民就有一个很大的势力的败坏。所以神他憎恨尼科劳，有一个意思就叫做征服平民，就是他们要一般的教友，一般的神的子女通通听命于他的征服平民的意思。所以到达了提亚提纳教会，他们的头耶洗别，在第二十节，主说我有反对你的一条，就是你曾容许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的教训，他教训我的仆人。这一个自称为先知，也是指着在末后的世代有很多假先知混到神的家中，要把一些人带到吃祭肉行邪淫的一种捆绑中。他们这样做，可是主说我反对在这教会里的是你们允许，你们允许，你们允许尼科劳党人，你们允许这一个败坏。那这一个尼科劳党人他们所用的一个办法，也就是犹太人的办法，犹太人他们确实在侍奉神的人中间有一个，只有一群特别的人叫做利未支派的人可以做司祭，其他人都不能做任何属神的事。你要献祭要找利未人，你要做司祭要找利未人，所有属灵的侍奉的工作都是这一群，你若不是利未人你就不能做。那么为什么会是只有利未人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可以做呢？是因为以色列十一个支派都不悔改，他们拜了金牛后不悔改，只有利未人悔改了。那么拜金牛不是神的旨意，神要把所有以色列人都变成他的司祭，也就是都变成侍奉他的， 他要使得以色列人成为侍奉神的人。那在圣经中也提到了两次犹太人，一次是在斯米纳的教会，我们读第八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
你要写信给斯米纳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
所以主说那原始那周末阿爸欧米伽都是主耶稣，他曾经死过，他又复活了，他这样说，第九节，
我知道你的困苦和贫穷，其实你是富足的，也知道你由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受的诽谤，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的会众，
也就是有一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受了诽谤。尼科劳他是安提约基亚人，他皈依了犹太教，他用了犹太教的办法建立了那一个党人的那一群中间的势力，取代了别人，然后控制了别人的党派。那么他说这是撒旦的会众，他们自称是犹太人。那什么是犹太人？在圣经里面他描述着，特别是在 Strong 那一个字义里面，他说犹太人就是住在犹大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拯救的特选的人。犹大是赞美的意思，应该是赞美神顺服神的人，那是神所拣选的一群属于他的人，也称为他的选民。而这选民从神那里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祝福，神是愿意他们都成为司祭的，可是因着拜金流不悔改，就只有悔改的立位之派，他们成为司祭，成为侍奉神的人。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又再一次的要恢复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侍奉他的司祭，也就是在神的家中，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碰到了神，都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子民，王家的司祭，奉献因耶稣基督而能够悦乐神的属神的祭品。那么只有大司祭可以到至圣所，到神的面前，为以色列子民的需要献上祈求，也从神那里得到了神的祝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到阿爸父的跟前去祈祷，去感谢，去敬拜，去领受恩惠，那就是司祭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恢复了我们的这一个生命，而耶稣基督恢复了这一切。犹太人也可以说就是先得到天主恩惠的人，他们得到天主很多很多的恩惠，但是他们把天主的恩惠加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倾向，就出了很大的问题。耶稣基督来到这一个世上为我们完成了救恩，在他服传的三年半里面，那给他最大的痛苦迫害的就是犹太人。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基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迫害先知。他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先有哪一位先知你们没有迫害过呢？他们迫害了主的众先知，也包括耶稣基督。那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二三章，我们看其中的一个部分。马太福音第二三章，主耶稣对门徒们说，在第一节，经师和法利赛人坐在梅瑟摩西的讲座上，他们所说的传讲神的话你们要遵守，但他们的行为你们不要去模仿，他们只 说却不做，他们把很多自己都不愿意担负的重量加到别人身上，所以要别人承受很多很多的重量。你们去祈祷，你们去工作，而他就在那里享福的一个中间层的尼科劳党人，也就是犹太教里面的这一个中间层的系统。他说，至于你们那些人喜欢坐在首位上，在会堂中坐在上座上，喜欢大家恭维他们，第八节，至于你们，你们却不要被称为拉比，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位。那么主继续的指出了这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中间一群非常非常有追求，他们不是不追求，他们非常非常追求，而这追求就把很多神的命令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加给别人很大的重担，他们就在外面变成很虚妄的。第十三节，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你们给人封闭了天国，你们不进去，也不让愿意的人进去。他们的教导捆绑的人因为改变了，也就是要是你一改变反冒了，也打不开天国的门，尝不到天国的味道，也读不懂经上的话，经上的话都变成了隐藏的，对他们是隐藏的。但是对一个追求真理诚心的人，像一个孩子，天主的启示却是从封闭变成敞露的。所以主就说了，许许多多这一些犹太人，他们的表面上是一回事，实质上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一直阻挡耶稣，一直给耶稣基督很多很多的痛楚，最后把耶稣基督钉死的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中的掌权的人。第十五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就是入了教却变成了地狱之子，却不是进入了真理，得到了真的自由。祸哉你们瞎眼的向导，那是第十六节说的。所以犹太人自称为犹太人，就是自称为天主的神的选民，却去阻挡人得到神的这一种灵，也就是既得利益的却不愿意别人来承受，而且是既得利益的却不知道神有更大的丰富要给我们，因为凡有的还要再给，他要再给，他要再给，所以在神的家中他会给，他会给，他会继续给，可是要基础是好，是向着他，天国的奥秘是向着他的教会敞开的，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的教会，他的教会是指着他真实的家，他荣耀的住所，是充满一切者在一切类的丰盛美好的地方，也就是他跟我们同居共处的地方，我们会在那里有很多很多很深的体会。而且神的丰富不是我们小小的脑筋可以限制的。我在1991年碰触到神，主耶稣基督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你来跟随我，你是我的羊。而几十年过去了，到今天这句话还活在我的生命里，而且是比以前更深更丰富，更多更多的丰富。对于神家中的丰富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他无限量的丰富喜欢给我们，而有一种骄傲远离他，就是不愿意他继续带领我们，我们直接跟他在一起。他的约是，我要做你们的 父，你们要做我的子女，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亲自带领你们，到时人人都要认识我。他的心本来就是这样，那么怎么在他的家中有的人被阻挡在外，断乎不是。而这阻挡的就是自称为犹太人的，但是他们纵使在血缘上是犹太人，可是因着属灵远离了主，犹太人本来的意思就是神的选民，那么他们却做了不是神旨意中的事。尼科老党人，也就是犹太教，愿意来取代神的教会。有另外一件事，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墨西亚，就是神的儿子，他们还在等候另一位，他们拒绝了耶稣，他们也把耶稣钉死。而这样的状况有时也在一些自以为大、自己高举自己的党派的灵冲刺的高举自己，却看清了神愿意提升的那一个谦逊的小弟兄。主喜欢我们能够对他充满了依靠，也就是谦逊的人。他要推下心高气傲的人，他却要举扬谦逊的人。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外表上做犹太人的并不是真犹太人，在外表上肉身上的割损也不是真的割损。割损在肉身的割损，就是把身体的生殖的器官上的一部分那个皮割掉，代表的是除掉肉性，不在肉性中生出什么，不在肉性中生活的。它指的是一个我们要在基督内弃绝肉性的生命，而分党分派正是肉性的写照。尼科劳党人就是从肉性中成就出来的阻挡神教会成长的一个势力。神他愿意他的家是完全的圣洁的，唯有在内心中做犹太人的才是真犹太人，也就是我在心里面受了割损，我在心里面是成为完完全全依靠神的人。心中的割损是出于神，并不是出于文字。这样的人受赞扬，不是来自人，而是来自神，是在圣灵里受了割损。所以犹太人他就使得外邦人都要做行割损，而使徒保罗他知道这一个外在的割损是虚妄的，这一个外在的割损是假的。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二节，那些逼迫你们受割损的人，也就是犹太人逼迫着外邦人，是想要以外表的礼节来图人的称赞。你看我有好多好多的会众，都是有这个会众的记号，免得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遭受了迫害。其实他们虽然受了割损，却也不遵守法律，他们只是愿意你们受割损，却为了是人因着你们肉身上所行的敬礼而夸耀。他们是在肉身上做了很多很多的事，而忽略了神愿意我们活了属灵真理中而该有的生命。至于我只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因为借着基督，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而十字架就会摧毁一切的阻挡神旨意的势力，而使得一切的恢复就从那里恢复。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拆毁的地方，十字架也是一个恢复的地方。他所要拆毁的就是不是出于神的， 他所要恢复的是出于神的。第十五节，其实割损或不割损都不算什么，要紧的是新受造的人。我们若不是在新受造的人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活死，我们知道我们是司祭，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来到父的面前，因耶稣基督的名献上馨香的祭献，我们真的没有活神给我们最大最好的福分。我们再翻回启示录第二章，所以有一个教会，斯米纳的教会，斯米纳是末药的意思，受苦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教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苦难，而这一些苦难虽然多，主却说，第九节，我知道你的困苦和贫穷，其实你是富足的，因为这些苦难有的是神量给我们，要拆毁我们的肉性，拆毁我们在肉性中所要建立教会，建立到不该建立的党派等等，他要拆毁。没有一个使徒是建立党派的，因为只有神的使徒，没有党派的使徒，因为在神的家中第一就是使徒，那么是神亲自派遣的，所以没有一个使徒是要建立党派的。人想要用使徒的名建立党派，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科法的，我是属阿波罗的，可是他们通通拒绝说是耶稣为我们死了。那么党派是建立在假使徒尼科劳因着错误的一个教训取代了神真理的教训而成为一派，法利赛也是党人，也是党人，一群人有一个共同的败坏的教导，就是跟神旨意相反的，他们会迫害这一个难处。主说，我知道你的困苦和贫穷，其实你是富足的，因为所要拆毁的就让他拆毁吧，好使得丰富能够来。我们有了基督，我们就是最富足的，因为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内，基督不离开你，基督住在你里面，基督就在你里面，是不是给你最大的富足？前一阵子有一次，我碰到了一个侍奉的需要，神光照我应该怎么去解决，它是超乎我想象，其实是很简单，只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了以后，我需要去买一个东西，当我买不到这个东西，神就告诉我去另外一个地方买另外一个替代品，就买到了。而在路上我非常非常的喜悦，主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一切我都给你了，我的宝贝，我的丰盛都在里面，你要依靠我，在我这里有智慧学习去用你里面的宝贝。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离不离开我们？其实不会离开。我们需要有真知灼见，也就是知道这一个启示跟光，基督不会离开。那么一切的丰富在基督内，这是哥罗森那里说的，那么一切的丰富就在我们里面，天主的国也在我们里面，有一切的丰富。而这一切的丰富却因着很多的压制，这法利赛人的钥匙，法利赛人封闭了天国的命令，那么他迫害你就跟他离开了，你不在他的那个底下，你反而是蒙恩的。你若不在贼窝里面跟他们做贼的事，你说是好还是不好？是好，是非常好。他说，其实你是富足的，我也知道你由那些自称为犹太人所受的诽谤，诽谤就是你没有这样，给你说得很难听。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的会众，他们表面上是犹太人，他们的心却远离了神，而变成了神的对头。不要怕你所要受的苦，因为这是撒旦的会众，这个教会指责也是苦难中的教会，也是指责在末后的世代有很多的人会为耶稣基督舍弃自己的性命而成为殉道者，有圆满的数字。我们读启示录后面的时候有读到有圆满的数字， 而这些圆满的数字的人要得到满全。你们受困难，你们会被一部分的人投到监里，叫你们受试探，是有试探，是有困难，但是只是十天之久，十世之责，很短暂的时间，也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它就会过去，却有永恒的丰盛等着我们。你们应当忠信至死，我必要赐给你们生命的华光，就是以神一同为王。有耳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所说的话，胜利的必不受第二次死亡的害。在启示录千年国度时，这一些为耶稣基督而舍命的人要第一次复活。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死，最先在云彩上迎接他的就是这一些致命的圣徒们。如果主要我们成为致命的圣徒人圣徒，我们是富有的，我们所要的是忠信至死，我们愿意，我们真的愿意，那是非常好神的命定。如果神的命定你不是要你做致命的圣徒，那么他要保留你直到他乘着云彩再来时，那也是好，就是 remnant 也要被提到天上，与他一同能够享受这个福分。所以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只有两个教会主没有讲任何对他们斥责的地方，悔改的地方，有的都是肯定，有的都是肯定，有的是肯定。其他的五个教会有肯定的，也有斥责的，要他们悔改的。第一个教会是要他们悔改，不要从起初的爱离开。那么肯定他们就是老恨了离科劳党人的行为，而斯米纳的教会只有肯定，只有肯定，只有安慰。主的安慰是值得我们为他摆上一切，值得，值得。我们愿意忠信到达什么地步，一息尚存还要忠信，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成行他的旨意。在末后的时代，我们需要有这样情愿牺牲自己性命死了来抵挡的龙，就会得胜。而在启示录里第二次提到犹太人的，就是另外一个教会，没有任何的主的斥责，只有肯定。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菲拉达菲尔的教会，这一个教会主知道他们能力小，却遵守他的话，没有否认他的名字。第九节，
看，我要从撒旦的会众及从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中，其实不是，而只是撒谎的人，把一些人交给你。看，我要使他们前来伏伏在你脚前，使他们承认我爱了你。
也就是他们会迫害你，撒旦的会众自称为犹太人的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假的神的选民，而只是撒谎的人，不是属于神的人，表面上是，其实不是。其实在教会里也有这样子的人，他们会迫害你，但是他们不会成功，他们会仍然要承认主跟你在一起，他对你是没有办法改变你，也就是指着一直活在得胜里，得胜一切，不论是致命的受了犹太人的害，或者是得胜的连仇敌都不得不承认你是属基督的。这是神愿意我们有的。那么犹太人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把神的恩惠离开了神，用私欲偏情骄傲的去做一些事情。你所迫害的是属于神的，那么 成了党人，法利赛人党人，这一个党人克劳拉党人皈依犹太教的，他们喜欢用中间的阶层去压迫人，让人不能够往前走，也就是他们不愿意进入新约，因为新约人人都要认识神，没有中间的，而他们反对托拉。那么他这个托拉的灵也会在教会里一直拖拉着，让教会不能够回到起初神所命定的丰富。但是神会动工，他会洁净他的家，他会亲自照管他的家，他会亲自在我们中间，也让有一些人被呼召，纵使死我都愿意站在真理中为主作证。如果主愿意我活，那么就谁都不能够夺走这样人的生命，直到主再来。我们的主就是这样荣耀的主，他堪当我们为他献上一切，他堪当我们为他摆上一切。让我们翻到地茂德前书第三章，地茂德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保罗使徒说，他写给提摩太说，假如我迟迟不到你那里，你还是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如何的行动。我们在神的家中满了神的爱，有了圣灵的运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十五节，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这就是神的家中所有的特质，也就是神在那里，光在那里，圣灵在那里，圣灵会教导我们一切，主耶稣在圣灵里也不断的光照带领我们。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这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它是柱石，它是磐石，它是基础。柱石就是一个建筑物，一个殿宇最重要的支柱，这支柱离开了，殿宇就垮了。而这一个柱石，这一个基础就是教会，而教会就是建立在这神磐石上，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救援。他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你若改变了神的话，那么神的话会定你的罪，神的话不改变，你就会被神的话所绊跌，绊跌再绊跌，因为它是人不能超越的绊脚石。直到我们悔改，我们完完全全悔改。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第二十八章，这基础，这柱石，就是一个神给我们所按立所定规的，不是让我们改变，而是让我们遵行，而是让我们在那里能够承受它更大的丰满，更美好的祝福。以赛亚先知书第二十八章第十六节，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也就是有一个神在锡安所摆的一个磐石，是一个宝贵的基石，是一个殿宇的脚石，信靠这磐石的人是不会动摇的。第十七节，我要以公平为准绳，以正义为权衡。我要以公平为准绳，这一个准绳的意思，也就是绳子，也就是律例，也就是地界，也就是一个准绳，它非常非常明确的指出了一条线。那么这一个准绳也有一个意思，叫做这一个琴的弦。那么琴有声音，琴的弦，那个弦会不会弯弯弯弯七扭八的？不会，它一定是直直的，非常非常直的，也就是非常非常精准的，是以 justice 公平，因为神的话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他对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人前人后都一样，不会有两个标准。而法利赛人人前人后不一样，对别人很刻薄，对自己很宽松，可是在神的眼中，我们都需要按照神的话被他建立成他所要的这磐石。这一个准绳也是指着工匠用来量水平的，以正义就是 righteousness 为权衡。这一个权衡，和合本圣经是用的线砣，也就是工匠用一个垂直的线 plumbing line， 这一个重重的东西悬在底下，拉着一根绳子，这个绳子就是牵直的标准，这是他公义的标准，正义的标准 righteousness。 你问这事是 righteousness 吗？如果你改变神的话，合理吗？可以吗？我们断乎不容忍人改变神的话，神所定罪的就要定罪。有的教会已经开始对同性恋打开方便之门，已经开始在那边含含混混，改变神的话，他是圣洁的，却去拥抱了黑暗，使得所多玛的罪进到了那一些地方，那么审判也会到那里。神不改变，这一个准绳跟牵砣就是水平跟水平以及跟垂直都非常非常精准，是这磐石，是神的话所定规的。我们在末后的时刻，我们更需要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至圣的磐石上，也就是完完全全跟耶稣基督对准吻合，完完全全吻合，不论是水平，不论是牵直。那么这一个神要建立的殿宇，就是不是歪七扭八的，是可以经得起这角石所承受的所有的丰富。神现在是把很大的丰富赐下了，他要这一些歪七扭八的悔改，他要亲自拆掉了很多不是他手所造的。这一些党派，尼科劳党人，他从来没有同意过，这不愿意有新的神，新的神给我们新的启示的法利赛人的灵，走了虚妄的，以为自己握有全部的真理，却不知道真理已经远离了你，而变成了一个空空的壳子的外在，人很多，但是主不在那里。主也要属于他的人离开巴比伦，纵使很大的城，但是败坏了，神要拆毁，他要我们进到他所为我们安排的他的家，他的教会。感谢神不断地把很多真理的光，更大的丰富赐下来。而如今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回到他的家中，好多的光就让我们尝到在他家中的各式各样的丰富。可是在丰富里不要骄傲，要依靠他，更不要改变他的话变成一种错误的教训，让人跌倒。所以在末后的时代，有真先知，但也有假先知。主把好多的启示告诉了他的子女，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召要来认识他的，他要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要在他内生活行动，生根修建，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是假的。你有了准神，也就是有了神的义，神的公平，我们就不会变成歪七扭八的会坍塌的建筑物。马太福音第七章，建立在磐石上的建筑物是稳固的，建立在沙石上的很容易建的，靠着党派，靠着势力，靠着其他，而不是靠着唯一的依靠的，我们赖以依靠的 这神磐石，这礁石而所建立的，风吹雨淋就坍塌了。神要把真的显示下来，他也要把假的拆毁出去。愿神教我们知道在他的家中应当如何行动生活，让我们知道在他的家中，他的家，神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是在这基础上，我们都阿们，我们有同一的父，阿们，我们有同一的主，阿们，也只有一个父，只有一个主，也只有一个圣灵，也只有一个教会，也只有一个信德，就是建立在他至圣不动摇的话上，也只有一个盼望，我们要真的主，我们不要这反冒的，我们要真的天国，我们要进到他永远的国度里去。也只有一个他的身体，就是圣洁的，我们讲那一个他圆满旨意中的他圆满的家。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去做得罪主的事，我们却要把握机会远离败坏，进入真理中。感谢神，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就是这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你召叫我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要传播你天国的福音，要在你的福音中生活，认识你福音，正是你的德人，要使一切信你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外邦人，使凡信你的人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你要用你在十字架上所亲流的宝血救赎我们，洗净我们的不义不解，恢复我们跟天上阿爸父的关系，恢复我们跟你之间的义德。你是公义的主，是的，主耶稣，你的话天地会过去，你的话不会过去。我们抓住你的话，就抓住了你，你就是圣言，你就是真道。我们有你，我们就有你给我们的基础，我们就能一步一步的用准绳，用牵驼，能够很好的在正义，在公平，在你的荣耀圣洁中，依靠你的圣灵，一步一步的成长。在这磐石上，我们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金银宝石的工程，就是把我们整个的生命献给你。主耶稣，我们愿意活着为你而活，就只做你要我们做的事。唯有你要我们做的事才叫做侍奉，而不只是表面上一个关于侍奉的事。我们所侍奉的不是偶像，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这偶像可以是具体的石头，具体的一个受造物的样子，也可以是一个抽象的教训，离科老党人的教训，肉欲的教训，假先知的教训，敌基督的教训，兽的教训。主耶稣，我们都不容忍弃绝。主耶稣，求你恢复我们的身体是你荣耀的住所，恢复我们的家是奉你的名住在一起，是你圣化的你的住所，恢复你把你的子女们摆到你的家中，跟你同居共处，你的教会要彰显你全部的荣耀。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荣耀要进到你的家中，准备好属你的人。我们愿意，不论是致命，若是你的旨意，若不是你的旨意，我们不愿意早死，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旨意活到你圆满的日子，直到你再来。主耶稣，谢谢你，你要来临之前，你要使得你的家，你的教会进入成全，你要使你的教会成为准备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主耶稣，求你准备我们，你的圣灵准备我们，让我们远离肉性，远离分党分派，而能够认识你的丰富成型的旨意。愿你的国降临，只有一个国，是永远的国度，永永远远就是你的国，从现今直到永远。我们呼求你，愿你的国来临，你的家，你的教会，正是你天国的预象。我们恳切地依靠你， 感谢你，赞美你，也因着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嘎巴拉伊杜咕噜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拉嘎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杜咕噜伊杜咕噜伊呀啦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拉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杜咕噜伊呀嘎拉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拉哈嘎拉伊达嘎拉伊杜咕伊达嘎巴拉伊达拉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我们休息个20分钟，我们再有问与答的时间，我们更深的认识在主的家中我们应当如何的生活行动，我们如何的让我们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基础神磐石上，在基督内。感谢主，我们休息20分钟。